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在这里所谓的道，也就是指的是耶稣。道也就是话，英文是 word， word 就是人讲的话。那么原文是 logos， 也就是话的意思。话是什么呢？话就是表达出来的思维，你有思想，你要表露出来，表达出来，就用话来表达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呢就是上帝思想的表达表现，他称为道。这个道就是上帝，耶稣就是上帝，而且呢上帝是通过耶稣创造一切，这个是一个奥秘啊，我们人呢就很难充分掌握，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呢接受它。我们今天要注意的就是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请注意，这里讲的荣光啊，不是肉眼所能见的。你们记得，这个在门徒啊找到耶稣的时候啊，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我们请看，还是第一章啊，第一章啊，这个第四十三节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吧。”这腓力是波塞大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，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拿但业对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来看。”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”拿但业对耶稣说：“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拿但业说：“拉比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”这里你看啊，又有一个人叫做拿但业，他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哦，他就感动了，他说：“你是上帝的儿子。”他认出他来。愿主帮助我们呢，也有像拿但业这样一个纯洁的心灵，这么容易，这么急于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现在请注意一点，耶稣同这些人呢打交道的时候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匠，普通木匠啊，他们看不出啊他有什么特别的威风。他同他们谈话的时候，他们甚至说：“哎，这个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吗？不是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”他们呢看不出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威风。可是你注意啊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约翰 一章啊十四节，我们还回到这里来。他说这道啊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话是约翰写的，他写这话是因为圣灵已经光照了他的心，他已经在这个普通的木匠身上看到什么上帝的荣光。可是这个荣耀啊，这个荣、这里十四节所说的啊，这个荣光啊，不是肉眼看到的荣光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这个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正像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所说的，我们请看以赛亚五十三章从第一到第三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看见吧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是耶稣到我们世间来的时候，人家不尊重他，他是个很普通的木匠，没什么啊特殊的美容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帝不叫耶稣有个特别的美容，或者是特别的一个大个子啊，特别魁梧？那不好吗？那不更能够吸引人吗？正是因为上帝不要外表的荣光来吸引人，所以呢他叫他对外表跟一般的普通世人一样。他要用什么吸引呢？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什么恩典和真理。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真理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这种吸引力吸引什么人呢？吸引那些爱真理的人，吸引那些因他的恩典而感动的人。这样的人上帝要，他说这样的人是我天国的子民，我就是要吸引这种人。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真理，人是爱相互捧场的。我希望人家给我戴高帽子，我就先给别人戴一顶啊，这样互相捧场啊，你巴结我，我吹捧你，这个是世人的一种作风。耶稣说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上帝的爱。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实啊！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爱，我们需要有一种谦虚的心啊。所以耶稣啊，他所要的人是那些什么有上帝的爱在心中的人，是追求上帝所来的荣耀， 就要讨上帝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来做一个人，普通的人呢，没有什么属世的炫耀来吸引人，他光是用真理，用真理啊来作为他的吸引力。我们再请看啊，为什么上帝啊必须来做一个人？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二章九节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助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我们再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，从十五节读起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，阿们。请注意啊，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要拿住的，就十六节一开头那里说独一不死，只有上帝是不死的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泉源，他不可能死。所以有人说这么 一句话是完全说错了，说是犹太人呢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杀死上帝了，这种说法根本啊是荒唐的很，怎么能杀死上帝？上帝不能死，你这里不说多一不死的，正因为他不能死，所以他来做一个人，来做一个有血肉的人。人是能死的，所以耶稣呢作为一个人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目的是什么？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个就回答一个问题，有人要问你说耶稣为众人死，可是他第三日复活了，他就等于没有死，那怎么能说他替众人死了呢？所以我们的答复就在这里，希伯来书二章九节，他为我们死是为我们尝了死味。什么死味？就是第二次的死的死味。第一次的死我们还是要死的，这个死味我们还是要尝的，第一次的死是不是？除非是末了 一代不死的人，他们因为耶稣降临，他能改变升天，他是不死。但这里讲的是第一次的死，第一次的死这个死味我们还是要尝的，除非耶稣很快就来，趁我们还没死之前。那么问题就是说，这个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，这种死味是什么死味？就是末了第二次的死，那个就是最痛苦的一种死，就是什么永远与上帝啊隔离了，分开了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叫出那啊一句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第二次死的苦。这种苦啊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这种感受能力啊是无限的，他这种感受能力无限的，他所尝的这个死的苦味啊也是无限的。因为他是无限的，所以他这个无限的苦也就是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因为一个人尝的都是有限的， 那么这个亿万人人人的这是第二次的死都是耶稣替他们已经尝了，而呢那些不肯悔改最后灭亡的人呢，耶稣也是为他们尝了，是白尝了，他们不悔改。而呢悔改的人呢，他因为接受耶稣的这个功劳，他就真正是为他们尝了死味，而是没有白尝，是救了他们。所以耶稣说过这句话是吧，我有权柄赦了，有权柄去。约翰福音十章第十八节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我们再请看列王上，列王上十九章十二节，我们从十一节读起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啊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这个经验呢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特别是说明上帝啊，在耶稣身上显现，他不像这个大风、大火和地震，就是不是轰轰烈烈的，上帝到人间来啊，不是叫人害怕，而是什么一个微小的声音。我觉得这一个比喻啊很好，也可以说明耶稣的一生，他是一个微小的声音。耶稣来到人间呢，没有什么很显赫的作为，是吧？没有像什么亚历山大或者是拿破仑呐，打这个英雄豪杰啊，带兵啊，打仗啊，不是这样子。耶稣没有为了扬名天下创立什么新的学说，而只是忠实地做了上帝的送信人。关于他所讲的话，他说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。耶稣还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。我们应该注意静听圣灵的声音向我们说话。读这个其他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听的是那个微小的声音，而不是什么打雷呀，或者是大风啊，或者是火呀、地震的这些声音。还有一段这个预言呢，讲得很好，在哈巴谷啊三章四节，从三节读起，上帝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。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，从他手里射出光线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这里啊，讲到的是相当动人的场面，他的荣耀遮蔽诸天，颂赞充满大地，辉煌如同日光。 但是注意到什么？他的能力在哪里呢？他的能力从他手里头射出光线，这个手怎么会射出光线呢？就是他钉十字架的光，这个钉痕。这个钉痕里面有能力，这个能力呢，就是。 比这个一切，你看所讲的这个啊，像日光那样的辉煌，啊，这个蔽天的这个荣耀，还要啊，与我们有关系，还要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得救，啊，这个能力是我们所必须有的。愿主帮助我们呢，常常啊，仰望十字架。 可以认识到耶稣他的神性啊，这个能力啊，藏在他手里所射出的这个光线。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啊，十八章，这里面再一次向我们说明啊，耶稣的能力，他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请看约翰十八章。 第3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请注意。 这一段话呢，就是否定了这个属世的这个观点，否定了使用强权来建立上帝的国。他说：“如果我这个国是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国度都是靠着这个武力来维持的。如果我要建立一个国家，我必须要啊。” 如果我要照世人建立国家那样的方法去建立，我就要打仗的，我就要有武装的。可是呢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因为这世界的国都要过去。37节，比拉多就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这个‘此’呢，不是指这个做我是王啊，我是这个君王。” 所说的，而是指下面这一段话。我为什么生的？就是下面这个目的。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刚才说过，他的荣光是什么？我们见过他的荣光。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，他荣光是什么？恩典和真理。他有恩光，有荣耀，有真理。所以这里就强调一个真理：我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啊，似乎是。 一句空话，怎么叫空话呢？因为呀，耶稣啊，从这个属世观点来看呢，已经降到最低点了，最可怜的地步了。他的双手被捆在后边，他的背上淌着血，刚才用鞭子鞭过的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人呢，是很可怜的一个人。 哦，你说你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必听你的话。现在有几个听你的话的呀？似乎没有一个。可是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不光是看到他眼前的情况，我相信就在那个群众当中有听耶稣话的人。我们想一想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有什么人？有一个尼哥底母，有一个约瑟，至少有这么两个人吧，他们是听过耶稣所讲的真理，而且耶稣所讲的这个真理吸引住这两个人。他讲的那几句话啊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手，人子也要被举起来，这一句真理已经打动了尼哥底母的心。他看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圣灵就叫他想起耶稣那句话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哎呀，伟大的真理啊。他就说，我要为真理也像耶稣一样做见证，我要出来为这个犹太人的王啊，为他预备什么安葬的这个香料。约瑟也是，他要为这个为给真理做见证而钉十字架的耶稣预备一个坟墓。他们听了他的话，何止这两个人呢，还有许多人，就是看了这个福音书这些记载的，听了耶稣的话的人，他们都站起来了，千千万万的，因为耶稣被举起来而受到这个十字架的吸引，到他跟前来，应验了耶稣所说的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各位，你我今天是不是属真理的人？如果是的话，也一定要听耶稣的话，也一定要站起来，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所见证的真理去奋斗，把大真理啊传遍全世界。愿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晚上就重新下了个决心，也像耶稣一样，不用啊属世的方法去啊建立上帝的国，而用耶稣所用的手段，就是什么？为真理做见证。
关于耶稣的神性，我们在这里再补充一段经文，记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到五十九节。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五十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这个有了我这一句话，请看英文圣经，它就是说，在没有亚伯拉罕这一句话呢，是 before Abraham was， 这个 was 是过去时的他是，但是下面呢英文是就两个字，我是 I am， before Abraham was I am， 这个我是呢是现在时，也正是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我存在。这个存在是没有时间性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存在是过去的事，我存在一直是现在的事，过去的存在是现在，将来的存在也是现在。所以这个我是正是耶和华的意思， 这一句话里面，耶稣向犹太人表达他就是上帝。